约翰一书的第三章23-24节，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读哈。一二开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好，谢谢。
感谢春燕姊妹给我们读的经文哈，其实彼此相爱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个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们的金句里面也是都是约翰写的，但是一个是约翰福音，一个是约翰一书。金句是约翰一书，他也说我们要照着主的命令去彼此相爱，所以话语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求告神。天父啊，你的话语圣经圣灵的话语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读了，也不是很难理解的。那我们就求你感动我们，那也感动我，因为我是有准备了，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帮助大家，那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每个人心中做奇妙的工作，因为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心中得饱足，可以照亮我们眼睛，可以作为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所以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年一直我们要讲的都是耶稣所吩咐门徒的，那前面讲了马太福音，然后路加福音，那我们两个礼拜以前从正国开始，我们就从约翰福音开始讲起了。约翰福音13-17都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当然13里面前面还有一些，两个星期前讲的时候，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那个犹大还在。今天你会看到犹大就走了，所以接下来的都是对真正的门徒的教导。17的话是耶稣基督的祷告，那这个事都发生在同一个基本上一小段的时间里面，就是他耶稣星期四晚上在犹太人当中就是星期五的那天开始，因为犹太人是太阳落山的时候算一天开始，那就是逾越节那一天，那个晚上耶稣讲完话，后来这个是在楼上一个地方吃完晚餐的时候耶稣讲的话，然后耶稣的祷告，然后耶稣到哥西马尼园去，然后犹大就带着人来兵丁来把耶稣给抓住了。那耶稣在星期四的晚上也是星期五的凌晨通宵达旦的被审讯，星期五的早上的时候就被送到比拉多那里去被判钉十字架。所以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在13-17，我们接下来都会读这一段经文。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从21-38，13-21，大家翻到圣经哈，因为我的讲道里面会注重在这个圣经里面，希望大家都有圣经这个拿在手中。从13-21-38，如果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一样，这个圣经的话，它直截了当就分成三段了。从21-30呢，哈，有个小标题，耶稣预言将被出卖，就是预言有一个他的一个门徒犹大要出卖他。那36-38，就最后一段，这个21-30是前面一段，36-38呢是预言另外一个人，也是他的门徒，是大门徒哈，三次不认主。然后中间呢哈，31-35呢，卖主的犹大走了以后，耶稣在讲了一些事情，说他都要得荣耀了，然后他给了一条新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给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吩咐。他的门徒因为犹大不在那里，所以肯定不包括犹大，不也如果他的门徒应用在我们今天就是基督徒，因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 我就是我们的基督徒。那基督徒不是挂名的，是真的基督徒，就要遵守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那耶稣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那其实爱这个词，要我们要爱神爱人，这圣经一直强调的。那圣经里面已经强调过，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那么彼此相爱为什么是新的呢？那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我以前也讲过它在深度广度上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今天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我感动的就是它是彼此两个字。他对我们个人要求的时候，哎，你个人要爱神，尽心尽意爱神。你跟神，我们的信仰跟神有一个个人层面的关系。但是他讲到他门徒的时候，我们知道哈，这个门徒最后会组成他的身体，是基督的教会。我们的信仰就不再是个人的成分，我们的信仰一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而且在这个基督的整体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有集体的关系，而且集体的关系里面最最重要的基督徒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他可以要求我们基督徒在外面行事为人的时候，你爱神爱人，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是他对教会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彼此相爱。你还不够，你爱那个人还不够，你要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想这个彼此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点我们可能强调的太少了，而且在美国这个地方个人主义严重的时候，我们很少强调这一点。那基督非常强调教会，所以很多教会的事工它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共同长进。你必然是彼此相爱，不加入教会，不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你就成为属灵的孤儿。很清楚的，我还从来没看到一个人他不在教会里面他生命可以成长成成熟的地步。那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也看到，哦，我待着待着，哎，彼此有矛盾有冲突，我们待不下去，也有这种情形。但是你不在教会里面连这个情形都没有，你根本没有机会学习这个，你就是个人做你的属灵孤儿。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彼此相爱，而且爱的程度是什么程度，今天我们不花时间去讲爱的程度。他说要像我爱你们一样爱。那我自己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必须去经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像他那样去爱别人。所以也是我们北堂常常讲到的使命里面，就是说我们要传扬耶稣改变生命的爱。意思就是我们经历到我们自己被耶稣的爱改变了，我们才可能传扬。那彼此相爱是教会的一个特征。
三次的事情啊，都是最高级的。但犹太人没有像英文那样啊、好更好最好，他没有这样。他如果是说最好的时候，就是好好好，就是表示最好的啊啊、如果讲圣哉最最神圣的时候，就圣哉圣哉圣哉三次最神圣。彼得怎么样？
一次、两次、三次不认主，是不是？意识到了最大不认主的地步，承认吧哈。我假如我不，我想我没有扯得太远哈。那彼得是谁？犹大，你说哎，他十二个门徒里面一开始表现不太好，反正这个落队的人可以。那彼得是谁？彼得是领袖，是这里面最积极的。最跟主还最亲密的，而且还跟主讲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哈，最后也会三次不认主。好，你看21节到30节，36节到38节，然后你再想31节到35节的时候耶稣给的一个命令，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回头想一想，如果你的同工如此，有一个人要卖你，有一个人要不认你，同工了这么久，三年半，你这个时候还能给出一个这个命令来吗？你觉得这个命令还有意思吗？我早就沮丧了，你承认吗？我今天回头看这个，如果我不看耶稣基督复活，如果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只看这段经文的话，谈什么谈？哪有还有彼此相爱吗？哎，你说我今天我们知道了，我有时候想鼓励大家，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好像在当时的场景下，你作为第三者在观察那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的情感投入进去，你相信你说耶稣不一样，耶稣是基督。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当时的门徒，你也处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是 totally 耶稣基督完全失败，你还给什么命令？那我反过来来问我们自己，今天如果我们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会相信耶稣这个命令会有果效吗？耶稣这个命令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会在弟兄姐妹当中真的会实现吗？你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吗？是主吗？我会这样去想哈。那我常常在祷告灵修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今天好，人类堕落以后，科技仍然从来没有堕落，好像仍然飞速的发展，生产率不断的提高。那以前你想到美国来，几十年前可能你就要坐船，要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个宋尚杰到美国来就要坐船坐好几个月，现在飞机快了，现在又直飞了哈，13个小时就到那里。可是你发现今天我们不比那个时候的时间更多，我们没有更多的自由。我们拥有的财富，拥有财富的人会陷入追求财富的网络当中，拥有地位的人会陷入为地位担心失掉地位的网络当中，拥有名望的人会陷入到更在乎更大更了不起的名望的网络当中。人陷在这个网络当中如同深陷泥潭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在农村里面有没有待过，我在农村那里待的时候，我们那个福建农村，哎，有些田地哈，我们那些做父母辈的他就告诉说，哎，这一块田地这一块地方你不要踩下去，因为它是个泥潭，它很深的泥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深的陷下去。然后他说你陷到泥潭的时候动都不要动，因为你越动啊，它就越往下陷，除非有一个人来给你拉上来。 我想到说，哎，我们即使不想拥有财富，不想拥有地位，不想拥有 名望，我只想简单的活着，可是今天好像这个世界像一个泥潭一样，让我陷在下面不得不忙碌。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到教会来，而且我们很多人也在忙碌的时候真心讨厌这样的生活，可是一旦给你时间的时候，一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呢？如果给我时间哈，我也承认我是软弱的人，星期六下午如果给我时间，我就会去看那 football，当然喜欢的队，所以我也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没有时间，可是一旦给你时间的时候，你 不是把这个时间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有时候想，耶稣基督他真的能胜过这个世界吗？耶稣基督的方法会比世界更好吗？你看到这个21节到30节，然后你看到36节到38节这样的沮丧的时候，你还相信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你的主吗？啊，我今天想从正反两面来看这个耶稣给我们的命令。那反面的话就是卖主的犹大。犹大圣经讲哈，他为了出卖耶稣，他卖了耶稣以后他得了30块钱。那当然圣经也讲说他贪财，但是他真的为了那30块钱卖主吗？啊，如果你读完圣经以后你会看，你在马太福音去看，他卖了主以后他怎么样，他就后悔了，他把钱还给祭司长和长老，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犹大有没有这么讲？他也知道说耶稣是无辜的。其实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对祭司长长老讲这个话，他很希望就是祭司长和长老不要定耶稣为死刑。犹大很想就是说，耶稣我把你出卖掉只不过想把你让你受受教训，让你受受惩罚。他没想到祭司长跟长老就定他为死刑，然后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祭司长跟长老根本不理他，犹大就把那个银子丢在店里头，自己出去吊死了。圣经是这么介绍的，对吧？所以犹大承认耶稣是无辜的，但是犹大他不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或者说犹大如果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话，也是相信就是说基督，你是基督，对吧？你是基督，是按我心中所愿的那个基督才叫基督，不是基督耶稣启示我的基督，不是耶稣自己在这个世上活出来的那个叫人彼此相爱的那个叫基督，而是说你按照我的意思去办的那个叫基督，是我心中所愿的基督。啊，这里面有点我猜测的地方，但是也是 有根据的地方。犹大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对耶稣的看法和做法不认同，当他被耶稣纠正的时候，他可能不愿意顺服耶稣为主，甚至不服气。那圣经里面讲过，有一次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人群要强迫耶稣基督做王，耶稣躲开了，而且耶稣躲开的方式还特故意躲开，他让他的门徒先坐船到别的地方去，那就会把别人的注意力分散嘛，群众一下，哎呦，他门徒都走了，那耶稣一般都跟他门徒走的，显然也会找他门徒去。可是耶稣却不在那个船上，大家都知道，后来耶稣是在海上行走，赶上他那个船上去。那耶稣躲开人群后，第二天人还是找到耶稣了。找到耶稣以后，耶稣就跟他说：“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才到我这里来的，你不是来寻求那个永生的食物，而是寻求那个会朽坏的食物。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的。”然后耶稣讲了很难听的话：“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不是？”那很多人都离开他而去了，离开耶稣而去了。那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和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那耶稣说了一个 common， 耶稣，你们当中不是有12个人吗？其中有一个人是魔鬼，就是讲犹大。就是犹大当被责备，犹大当看到耶稣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时候正是振臂一呼，人都跟着你，你要做完马上就可以做完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你 出人头地的时候，你怎么还把人赶走。所以我在想，犹大会觉得耶稣你做的还没有我认为的更好。那这个我们都会嘛哈，我想你们也不需要被好像被牧师责备一样，牧师也是这样子，我也很多的时候会觉得耶稣你做的没有我的做的好哎。但是当耶稣责备你的时候，耶稣责备你的时候，圣经的话，我们今天怎么被耶稣责备，就圣灵光照我们，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教导和光照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你那时候愿不愿意服圣经的话，还是说我就是这样子，我更了不起。那心硬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一次会刚硬的。心柔软就是当一旦被责备 一旦被耶稣责备，我愿意顺服，愿意顺服，心就是柔软，柔软，柔软，心越来越柔软的人，圣灵就会越在他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心硬就会一次一次的感应。哎，你再去看，虽然我们 不把它上升到那个神学的高度，很了不得的高度，你再去看法老，法老怎么样一次一次的心硬，硬硬到最后没有回头之路。那这里也是一样，这里也是一样，当犹大他不信耶稣，我讲你相信耶稣的话，你就是要尊他为主，不仅仅是你心中的那个耶稣，而是历史上的耶稣，今天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当基督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硬坚持自己是对的，如果硬坚持自己是对的，你跟耶稣，你人跟人之间坚持自己对的还有道理，但是你跟神清楚的教导，跟耶稣清楚的教导，坚持自己对的时候，其结果是怎么样的？哈，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犹大其结果是怎么样，那在十三章的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那如果你读过 A.B. Simpson 的传，就是我们的宣信博士的传，他会讲说我们这个脑袋，我们这个脑袋里面意念哈，有很多的东西是从外面袭击来的，你看了看了看了很多东西，它外面东西袭击来，魔鬼也会把那个意思放在你脑袋里头，魔鬼特别会把那个谎言放在我们脑袋里面。那我们如果谎言一对照，跟圣经一对照，这是谎言，我去拒绝它，那它就不容易入到我们心里面。你会觉得哎呦，哎，这个很有道理，哎，明明跟耶稣讲的话不对，不一样的，你还觉得很有道理，哎，渐渐的这个意念会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如果你还这样做的时候，久而久之的时候，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二十七节，犹大哈，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有没有？先是意念入了你的心，撒旦入了你的心。那本来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让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入了我们的心。今天犹大一步一步的不信的时候，他让撒旦入了心。然后圣经里面用了一个词，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哎，当然那时候天也黑了，可是你如果去仔细看，如果你学 BSF 的人可能会学到这个地方，这个夜间是有特殊的属灵的意义，你已经不在你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你已经被魔鬼完全掌控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光景。所以不要说神定你使你灭亡，不是，是你自己有责任，一次一次的心硬的时候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已经信的人，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更加扎根，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接受他做我们的主。那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会拒绝世界上的世界观，跟圣经不一样的世界观。那耶稣既然命令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我们就要看弟兄姐妹为宝贵，去爱他们。我们有时候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那我们的经验判断有时候也是对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为人处事的一些习惯性的表现的时候，哎，这个人啊，哎，他很想贬低别人，哎，很想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很有控制欲，很想做掌权，我们这样判断了，但是这种判断虽然你有你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不要坚持到绝对准确，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如果没有神，你这种判断还有道理，但是如果神是他的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我们没有权利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做的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我去爱他。如果我们认定他像犹大一样，那实际上我们自己也被认定，我们被魔鬼的谎言给控制住。所以你愿意相信吗？你如果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要愿意接受他做主。那既然愿意做他主，我们就要遵他，遵从他的命令。那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哈，那就是彼得。彼得绝对相信耶稣是基督，彼得也 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而且彼得也愿意。那虽然耶稣这里问他说，在三十节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认为彼得绝对愿意。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以谁拔出一把刀来去拼命呢？彼得嘛，彼得啪拔出一把刀来拼了。彼得真的不怕自己身体死掉，他为了主舍命。但是你真的愿意吗？耶稣说真的愿意舍命吗？这个舍命哈，还不仅仅你是为主殉道，一次性的殉道比我们不停的要更正我们老我里面跟耶稣讲的不一样的那个东西，那个是一辈子的过程，要容易的多得多。所以耶稣说，你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吗？那彼得绝对爱耶稣，也愿意遵从耶稣为主。但是耶稣说，你这个愿意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出于你自己，你自己因为跟我感情好，因为跟我有这个师徒关系，因为你也爱我，然而你这个爱还是出于你自己的，因为它不是从天父来的，不是天父的旨意。所以这个舍己才叫困难，这个舍己才叫困难。你愿意吗？那彼得不明白哈，彼得不是这一次不明白，他之前也不明白过。因为他耶稣说，耶稣在此之前在马太福音就告诉他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说千万不可，你不可以去，还拦住他。耶稣直截了当说，魔鬼退我后面去。当然他不是指耶稣，不是指彼得是魔鬼，而是背后那个魔鬼把意念换在他那里，让他去体贴肉体的时候他会这样子。所以舍弃自身体的生命比舍弃老我要容易得多。老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而且也按照众人以为好的意思，但是当这个众人以为好的东西跟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顺从神的旨意，那这个是己。那这个对己的认识跟舍弃哈，是跟基督的认识和经历基督的爱是紧紧的相连的。就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在想，因为老师也问我到底生命怎么成长的，我很多次的时候生命成长是被耶稣基督这种管教，管教的很厉害的时候，每次管教完我心里不服的时候，他又管教我，管教我又不得不去顺服。我那顺服过去后，好像经历到神一点点的爱，那经历到爱以后，我就愿意多顺服一点。所以这个基督的爱必须让我们经历到，那耶稣也讲说，在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的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我们今天读了这个十三章，上回郑国长老也讲了十三章的耶稣为门徒洗脚，你会感受到耶稣对你那么的爱吗？你读了这个耶稣洗脚以后，你会感受到说耶稣的爱那么伟大吗？圣经甚至讲哈，因为圣经这个词用的很奇怪，他说耶稣知道自己，十三章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个爱到底就显示出最高程度的爱。那上回郑国也讲到说，这个是为人家洗脚是仆人做的事情，主人绝对不会有做这种事情的，这个是超越文化的事情的哈，这绝对不能做。所以彼得的反应会那么激烈，主啊，万不可以洗我的脚。那主彼得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但万不可以洗我的脚。那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脚，你就跟我无份了。那彼得马上说，好，那你对的，你不但要洗我的脚啊，连头手都要洗一洗。彼得就很快就会顺服。那耶稣说不需要的，因为洗过澡的人脚洗一下就干净了。哦，那彼得说好了，我就，你看他是真的愿意让耶稣的话来改变他。看，那耶稣我估计像彼得他这次三次不认主以后，他以后他会更深，他肯定更深的经历到耶稣的讲的话。耶稣讲说，哦，当这个犹大走了以后，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这个荣耀哈，你要想到这个荣耀，这里的荣耀里面最最基本的意思，人子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要死的时候到了，是这个意思。对， 对神顺服致死。那彼得可能是在这一次一次的跟神的顶撞当中，跟神他有一个愿意的心，他被顶撞的当中，他愿意改的过程中，一次一次的经历到基督的爱。基督就是定义走上十字架，坚定不移的爱我们。所以难怪在哥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每次想到哥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他自己在哥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你们与我一起守望。然后他向神祷告说，父啊，你凡事都能，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着你的，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我的意思我觉得也符合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也挺美的，我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我怎么也没办法体会耶稣讲那个话，因为耶稣他没有任何的私欲。我讲我的意思是美的时候， 我就算我里面动机再纯洁的时候，我也会说，主啊，我现在心里难受，你让我难受减轻一点吧。哎，我这个心意没有什么太坏嘛，其实还是为了你减掉一点，那这个神也会答应的哈。但是耶稣他完完全全是正当的，他没有任何这种邪恶的动机的时候，他说我心灵痛苦的快要死的时候，然后说，主啊，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这种爱，除非我们在痛苦当中，除非我们在痛苦当中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痛苦，而且是你加给这个痛苦，是你加给我，是让我更深的经历到你的爱的时候，这个我们才会完完全才会更深的去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那当然彼得我 不多讲了哈，彼得他不完全，他即使经过这件事以后，那当然他很快就经历了耶稣的爱。耶稣三次复活，三次向、哦、耶稣复活和向他显现，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哈，那彼得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那彼得也不是完全，我们也知道后来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他遇到压力了。他在安提阿教，安提阿是外邦人的教会，彼得在外邦人教会里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吃着吃着呢，从犹太来的人呢， 是以色列人，从 耶路撒冷来的是犹太人，他就遇到压力了。遇到压力的时候他就躲开了，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比保罗当面起来责备他。哎，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哈，真的需要像保罗这样的人当面起来责备啊，这个彼得这样德高望重的人。那你知道哈，你后面都知道彼得跟保罗的关系更加亲密哈，这个是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流淌，让神的爱来改变。当然我后来也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写的，可是也挺好看的一个电影，叫《圣袍千秋》。有一个人就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拿了那个圣袍，不是把耶稣的袍子嘛，内衣也不要撕开，就不抓阄，最后就有个人拿走，他拿到身上以后老有毛病啊。就那个那里面有讲到彼得的故事。那有一次呢，彼得出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介绍人就介绍说，这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何等的勇敢，站起来跟着耶稣。哎，他是跟着耶稣了哈，他没有说他三次不认主哈。他讲完以后，然后彼得就说，站起来说，弟兄，我不勇敢，我三次不认主。这个是神的爱，当然这个是野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今天他记在这个历史上记着。如果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不自己讲出来，我估计想也没有人知道吧，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我知道说，当你被在正面来看，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让神爱改变你的时候，神就能做成。所以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吗？你愿意做他做主吗？那你就遵守他的命令。但是你愿意遵守他命令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基督都有心理忧愁，彼得有心理忧愁，彼得还遇到很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受到伤害。那你受伤害的时候还愿意去饶恕人家吗？还愿意主动的去遵行主的命令与人和好吗？你还愿意放弃，甚至放弃自己的权利，说我是正确的，就是那个人的错，他别人冒犯了你，我仍然愿意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爱人吗？你愿意让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吗？我常常把这个事情比作，你愿意让医生在你身上动手术吗？圣灵也在我们心灵里面 动手术，会疼痛的，但是你愿意，圣灵就会做成，而且一点一点的做成，你就经历到神会把更大的爱浇灌在你心里。如果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都相信，都愿意在疼痛的时候仍然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你做成你奇妙的事情，北堂就一定会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能做的。主啊，我就感谢你，我就祷告你的旨意成就在北堂这里。主，让我们真的经历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